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读过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一只青蛙希望知道自己将来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，于是他去找到巫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当时的生活不如意，想要知道情况在将来会不会好转起来。巫婆拿出自己小小的水晶球，向里面看了一阵子，回头告诉青蛙说，将来你会遇到一位年轻的美女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和你见面。青蛙屏住呼吸说，真的吗？绝对错不了，事实上她对你非常感兴趣，等不及要见到你，从她看到你的那一刻起就想要知道你的一切。青蛙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这个巫婆进一步向她保证说，不光是这样，这个美女会对你全神贯注。听到这里，青蛙已经兴奋不已了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这位姑娘呢？巫婆回答说，在下个学期的生物课上。原来那个姑娘是个将要学习解剖青蛙的学生。我们都希望知道生活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。指不定你现在就正在想，假如我刚好遇到我的意中人就好了，如果我刚好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那个难题就好了，如果我的钱再多一点，未来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了，要是我能再多上几年学，就会获得更好的机会，我的人生就会更有意义了。我的身体状况要是再更健康一些，那该多好啊。再不然，我的人脉关系要是再更广一些，家庭出身再更好一点，未来就会更加有奔头，更加有意义，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也许你感觉只有上面的条件都满足，才能确保将来的人生是快乐的。我曾经看到有人穿着 T 恤衫，上面有一行字很醒目，我想拥有一切。无疑，这会让人觉得如果他们拥有的更多，未来就会时来运转。我们不妨来看看另外一个人，他什么也不想要，因为他已经应有尽有了。这个人突然发现，原来应有尽有根本就不够。现在就请大家打开《传道书》，这卷书的作者是传道者所罗门，他现在就要带我们一起去观察自然世界和人的本性，然后对世界上的体验进行一下总结。在接下来的几章经文中，他要把自己的实验结果详细地告诉我们。不过现在他先要把自己对人生经历的总结告诉我们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所罗门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勤奋的探索者，下一次讲到的经文中，他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勤奋的学生。不过在今天的经文中，他的自我介绍是个勤奋的探索者。我们来看《传道书》第一章12到13节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， 察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。做过以色列的王，可以翻译成我现在还是以色列的王。专心还可以理解为致力于。那么他在专心的干什么呢？寻求，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提问和探究。察究的意思是探索、研究。这个动词也出现在民数记第十三章。当时12个希伯来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了解那里的土地、居民以及迦南人的军事力量。这些探子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走马观花，而是深入迦南的腹地，查看城里的居民以及他们的实力。他们认真地进行了记录。所罗门说，我一生致力于了解市井生活，而不是对自己象牙王宫里的生活进行评述。我对人生经历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探索。在这卷书接下来的部分，所罗门向我们展现了具体的细节。在第十三节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他专心用智慧寻求，察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。希伯来语的智慧这个词含义很广，需要根据上下文才能分辨其中的细微差别。在这里，所罗门指的是他自己的智慧，他运用自己的观察能力和与生俱来的智慧。大家要记住，在这里他的视角是在日光之下，他的领悟也是局限在世界上的。第十三节的天下和十四节的内容是平行的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天下和日光之下说的是同一件事。所罗门是从堕落人性的角度来探索日光之下的人生，而忽视了创造太阳的永生真神。他所观察到的固然正确，但是却不够长远，仅仅停留在日光之下。直到后来，他才抬起头仰望日光之上的神。那么所罗门的勤奋探索有什么收获吗？他有两个发现。第一，你的职业是神安排给你的，不能带来满足的任务。你的职业是神所安排给你的，但是又不能给你带来满足。第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，察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世人显然就是亚当的子孙。所罗门呐，你是怎么看待人生的呢？哦，人生是极重的劳苦。我们还可以翻译成可怕的包袱。显然，神安排给我们的任务是一系列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的责任和工作。所罗门或许在暗示亚当夏娃犯罪抗拒神，堕落之后被赶出伊甸园，因为罪进入世界。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世界就变得支离破碎，杂草、荆棘、疼痛、汗流浃背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都出现了。罪使得人生成为不快乐的营生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你今天才会过着一成不变的跑步机式的生活。你每天工作9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，有时感觉自己却一事无成。你干完了手上所有的工作，却发现又必须从头来过。你明明刚刚修剪了草坪，很快就发现杂草又长出来了。 你刚刚回复了邮件，却发现邮箱里又塞满了新的邮件。我们把生活称为老鼠赛跑是有道理的，尽管那意味着我们自己就是困在迷宫里面的老鼠。这种说法毕竟有些道理。在第一章，所罗门已经告诉我们，世界上的人们好像都被绑在跑步机上了。如果我们只拥有世界上的智慧，仅仅着眼于日光之下的短暂人生，那么你就像所罗门那样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现，你的职业生涯不过是一项没有满足感的任务而已。你的工作和所有的任务清单，看起来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哪怕其中有些看起来还挺重要的事情，也不会例外。英国的出版商和政治思想家伦纳德·沃尔夫对人生也是做出了相同的结论。他1880年出生，毕业于剑桥大学，在文学、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超过20本，甚至联合国的形成也是由于这些书籍的影响。就是这样一位获奖无数、备受推崇的名人，在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说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实际上一事无成。就算我没有花费一生的时间著书立说，而是用那些时间玩乒乓球，今天的世界和人类历史也丝毫不会有任何影响或变化。因此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在漫长的人生中埋头苦干了15万到20万小时，只不过是做了一些无用功而已。所罗门会对他说，老弟，你的话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。你的职业生涯只不过是一项不能带来满足的任务，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影响。所罗门这位沮丧的探索者还有第二项发现。第二，心满意足的人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我们来看第14节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虚空这个词，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可以理解为空虚、短暂、没有意义。但在这节经文中，所罗门又谈到了另一个词汇，捕风。从字面上来说，一切事情都是努力地用手去抓住风。你以为自己抓住了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吗？其实只不过是抓了一把空气而已。你以为自己的人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吗？但是那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。这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在追逐肥皂泡一样，我们追求那些能够带来满足的东西，我们以为我们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真的可以满足了。但是就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到的时候，它却消失了。所罗门王很富有，很强盛，有创造力，声名显赫。列王记上10章21节告诉我们，他的餐具都是用精金制作的。列王记上10章27节说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使得银子都多如石头。当时全世界的领袖都慕名而来，要听他讲解世界上的一切，从地理到人文。这样看来，他的确已经获得了持久的满足，对吧？此言差矣。我们从传道书中发现，所罗门告诉广大的读者，我的人生不过是在追逐肥皂泡而已，只不过是在捕风。假想一下，星期天礼拜结束之后，你去停车场，发现那里刚好停了一辆大客车，下来很多人，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网子跑来跑去。 你觉得很好奇，就问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，老兄，你在干什么？他说，我们在捕捉空气呢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邀请他去教会，对吗？多半不会，你很可能会赶紧开车离开。你会不会问他，你们有没有多余的网子呢？我也想试一下，我从小就想抓住风。这可真是闻所未闻。没有神的人拿着网子在日光之下跑来跑去，试图找到长久的满足。有人想要加入这个行列吗？有一位作家写下了他们全家去儿童主题餐厅吃午饭的经历。那家餐厅四周都是电视墙，播放着各种动画片，不过没有一点声音。当时他最小的儿子大约四岁，从来没有看过动画片《公路奔跑者》。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那头名叫怀尔的狼吧，他竭尽所能要抓住他的猎物，要么他把自己绑在过山车上，要么用大炮把自己打到半空，再不就是用巨大的弹弓把自己弹射出去。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悄悄地告诉家里人说，不管他怎么忙活都不会抓住那只小鸡。所罗门接下来用传道书一章十五节总结了自己的观察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我认为这节经文总结了两个原则，第一，不管你怎样努力的尝试，总会有解决不了的困难。请大家留意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，弯曲的不能变直。所罗门在这里用到弯曲这个希伯来语词，常常比喻人的罪以及道德方面的堕落。他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世界和人类社会，一切都在朝着罪恶扭曲，映入眼帘的全是贿赂、贪婪、虐待、自私、骄傲、谋杀、谎言、不道德的行为，凡此种种。所罗门看到亚当子孙们的罪恶行径导致了世界的堕落，结果无法彻底解决的困难接踵而至，人类已经转向错误的方向。圣经将其称为亚当的堕落本性，也就是悖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即便没有神，在日光之下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尚且可以发现罪的问题。世界各国都有法庭，足以证明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存在着弯曲悖谬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指出罪的问题，却没有办法纠正罪人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完全无力修复的世界上。所罗门说，不管我们多么努力的尝试，都会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。第二，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，总会有不够用的时候。我们来看传道书一章十五节的后半部分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缺少和足数都是财务术语，在许多世纪以前的埃及文献中已经开始在经济领域使用这些词汇。不管你多么富有，都不会有绝对的把握认定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足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。你的银行存款恐怕不够用，你别指望自己拥有的足够多。我认为所罗门还有进一步的意思，那就是即便想要满足当天的需要，我们也经常发现自己力不从心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每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感到不安、脆弱、无能为力，我们总会有缺乏的地方。 所以所罗门在结束自己的探索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，情况不妙啊。不过大家要记住，传道书的第一章并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部内容，神并没有把我们留在日光之下，所罗门只有借助先知的预言才知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。救赎主将会按照锁定的日期来到，降生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光之下。耶稣将会在日光之下劳作，汗流浃背。耶稣将会在日光之下经历饥饿、干渴、疲劳，甚至还要交税。主耶稣将会在日光之下被人藐视、虐待、诽谤和指控。主耶稣将会在日光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在经历了日光之下的苦难之后，他将把我们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解救出来。耶稣不仅死了，他还复活了，他带来了我们负担不起的东西。我们从来都是心有余力不足的，但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每一天主耶稣都能用他那丰盛的怜悯和恩典满足我们一切的缺乏。我们没有资源来应付生活中的压力和困境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我们无法解决自己的罪性，这固然不错，但是耶稣不仅带给我们救恩，而且每一天都借着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是永远的泉源，不断地洁净我们的罪。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所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与此同时，对那些单单信靠耶稣而得到拯救的人来说，耶稣还成就了其他的事情，他把任务交托给我们。要记住，有时这些任务并不会让我们开心，但是神赐下这些任务是出于他自己的神圣目的。作为信徒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哪怕是拔草、写期末论文、生病、做生意、给孩子换尿布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是在完成神所安排的任务。所以要用信靠和感恩的心尽力把它做到最好，从而证明你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是按照神全权的旨意。你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赞美和荣耀我们伟大的神。他在日光之上掌权，你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苦就都不是突然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。即便是在日光之下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和恩典。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真的吗？是的。你不妨了解一下我的生活。你的生活呢？我们的生活都是弯曲的，通往错误的方向，直到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主耶稣那一刻为止。我们大家今天可以证明，耶稣可以把一个狡诈的人变为诚实的人，他可以把弯曲的道路修为平直，让人充满感恩，让我们的人生获得新的意义。人生不是为了追逐肥皂泡，也不是去努力抓住狡猾的小鸡，更不是像传说中的那只愚蠢的青蛙，指望命运可以对你网开一面，不是的。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下，周围的世界已经支离破碎， 你无法解决每一个困局，但是你却可以信靠、顺服、跟随你的主，来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。通过亲身的探索，你已经发现，耶稣赦免了你的罪，赐给你永恒的平安。他亲密的同在会鼓舞你、带领你，让你有力量度过今天，让你对明天充满盼望。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祝福，让我们福杯满溢。是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，有些事情必须要等到将来的永恒世界才可以得到修复。然而此时此地，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。每天早晨，我都看到新的怜悯、新的恩典。主耶稣已经供应给我所需的一切，他对我的信实极其广大。主啊，我爱你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